圣经，向你自己的儿女说话，是吧？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能够做自由运行的工作。我们愿意把这次查经的聚会从头到尾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是吧？愿你在这里掌王权去守卫，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主啊，你永远坐着为王，主啊，愿我们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中间，在世人当中，我们都高举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前面的弟兄姊妹们已经讲了很多小先知书啊，那么西班牙书呢，也是先知西班牙对着当时的犹大国所说的，就是他要把神的话向他的国民说出来，因为当时北国已经灭亡了，然后呢犹大的国民呢，当时还没有吸取教训，就是他们仍然是背弃耶和华神的。那么作者西班牙呢，在这里一开始就说到，在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他，然后呢差遣他来向犹大国的国民宣告神审判的日子近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注意看那个历代志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约西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王。那么他8岁的时候开始做王，那么到他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神。那么他在20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起来洁净犹大全地，还不单只是这样，他也洁净以色列的全地。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先放在后面说，我们先着重的读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从一开始呢，先知就宣告说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这个呢，就是他指的是后面幕后的审判，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就是以及绊脚石和恶人，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实际上说的是那些石头或者说是金银木头做的那些偶像，他们是让人绊倒的。那么神是忌邪的神，他一定要除掉这些。然后先知又宣告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看到约西亚王的时候，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那个隐含的问题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约西亚他20岁起来洁净犹大全地和以色列全地的时候，他除去了很多的偶像，还有什么日像，还有秋坛，甚至因为之前很多王都做那个除灭偶像的工作。但是我们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很可惜的，总是会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那么你会发现到了那个西西家王还有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他们是动手除去，就是连秋坛一起除去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先知还会去责备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居民呢？其实我们看到当时那个约西亚王开始除偶像的时候，他是20岁， 然后你发现先知耶利米起来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王21岁的时候。那么耶利米其实说的当时是说的非常严厉的，而且直接没有给犹大国民留任何面子，直接揭露他们在弄虚作假，就是他们看到他们的姐姐以色列灭亡了，他们还不是悔改。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王不是个好王吗？为什么他刚刚除掉偶像耶利米，第二年就起来责备这些神的选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确实是个好王，然后他也是愿意去去除偶像而寻求神。那么问题就是在于这里说神要除去绊脚石和恶人，问题就是在于这些偶像，人从表面上除去还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你要从人的心里面把偶像除掉，这个就不是说王他想可以除就可以除得掉了，因为有很多偶像都是在人心里面的。我们现在知道不单单只是这些石头木头金子或者银子做的偶像，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当时的状况是怎样的？然后下面就是说，这些民里面，就是犹大的民里面，还有从拜巴利的，还有基马林的。包括他们甚至去做这些偶像的祭司，其实我们以前也有看到过，在以利亚的时代，也有神的选民去做巴利的那些祭司。然后这些四到六节都很清楚明白，然后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就是先知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那么在这里说到，其实如果说我们不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话呢，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么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他说的是什么？因为祭物是所谓的祭物，就是要被杀来牺牲用的。那么这里说的祭物不是说我们的神还要去怎么样，实际上是说呢，这些老百姓是要被作为祭物来被杀掉的，也就是说这些选民。那么他的客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是那些外邦人，神所兴起来管教他百姓的那些。然后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了，穿衣服，穿外邦衣服就一定要受罚吗？其实不是像字面讲的那么简单。其实穿外邦衣服并不是只说你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因为衣服本身倒不是指你穿这个衣服就好，穿那个衣服就不好，因为神有话说，就是说到了末后的日子，他要赐给他的选民圣洁公义的衣袍。那么相对于这个来说呢，就是不信从神的人，他们都是穿外邦衣服的，只有愿意接受神儿子生命、接受神救恩的、属于神的选民的，他会赐给他们义袍。然后到了第九节，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那么这一节呢，其实是有个典故，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初以色列人的约柜被那个外邦人掳去了以后，他们把神选民的约柜呢，就放在他们自己那个 他们自己那些偶像的庙中。那么过了一晚上，那个庙里面的那个偶像呢就摔在地上睡了。那他摔在什么地方呢？他实际上是摔在门槛上，那个偶像的脖子就摔断了。那么这以后呢就成为了那些外邦人一个条例，就是他们进那个偶像的庙的，他们再也不踏那个门槛，他们是跳进去的。但是你也看到，就像很多人都是像这样，他即使看见真神的显的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在看到他们的偶像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进去拜他们的偶像。但是呢，他们这个惯例就留下来了，一直到犹大国这个时期的日子，也就是说过了很多年，他们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到了第十节，先知说，耶和华说，当那日从云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那么这里呢其实是有什么特别呢？你如果知道的话，其实你就知道云门其实是犹大国他们跟上面的推罗西顿的那些大臣做生意，他们往来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城，一个最北边的一个城门，就是他们经商的必经之地，也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重地，因为外来侵略的话一般都会先去从那个门攻打。然后呢，二城呢指的是新城和里面的旧城之间，那么这个地方住的其实就是很多有钱人，还有有些有权势的人。然后三间呢，三间其实也是住的很多守城的那些勇士。那么就是说，其实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是行恶离弃耶和华神的，所以在神审判的日子，这里是哀声一片。马格提斯的居民，十一节马格提斯的居民，其实马格提斯他翻译的时候，当然你如果说只是直译过来，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看了那个英文，马格提斯其实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商业市场，叫做提斯的商业市场。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迦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商业的意思，然后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跟那个本地的那些迦南地的人通商的那些商人，包括他后面还特别指出，凡搬运银子的也是特指这一大群的商人，在里面为着这些商业在那里运作生活。为什么特别说搬运银子，其实现在是不会经常见的，因为以前交易的时候用的都是银子，所以他会有一些人去专门去搬运银子。然后神特别指明了，到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火。这里呢跟前面其实一直说下来都是在指责选民里面那一部分，一个是在高位的，一个是那些富有的经商的，甚至包括他们的勇士。那么呢，为什么说当然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神是不需要用人间的灯，因为他本身就是光。那么他这么说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神是明察秋毫。那么到了后面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要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呢？那其实我们知道，酒在以前本来是代表好的东西，那么酒如果跟渣滓在一起它不分的话会怎么样呢？因为以前的酒酿出来了以后，它底层的有渣滓，你只有把酒倒出来 从那个混有渣滓的罐里面倒出来，倒到另一个罐里面，然后等渣滓再沉淀，然后再往另一个罐空罐里面倒，然后你再经过多次的手续之后呢，那个酒才能成为清的酒，好的酒。那么这里要说明的就是什么呢？就说明那里的有钱人呢，其实他们是不愿意，他们就是要跟那个渣滓混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不愿意去帮助那些贫穷的自己的弟兄们的，他们就是任由自己的心在那里浑浊沉淀，然后时间长了会怎么样？那你可以说这个酒是好酒吗？我跟渣滓混在那里，那时间长了它应该是好酒吗？按照现代人来说，一个酒放20年30年，你可能认为这个酒更好，其实当时这个说法，这个酒跟我们想的那个可不是一回事。他这个酒你跟渣滓混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能流动了，然后他混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他会慢慢的变黏变稠，然后你想倒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倒不出来，也就是说明很多当时的有钱人就是任由自己的心跟这些杂质混在一起，时间越长他们的心就越麻木，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他们心里还会这样说，他们任由自己的心麻木，他们还会这样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然后他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累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记得我们在学习那个劳威廉弟兄的那个一本书的时候，里面有提到过，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生平都很富有，然后呢他很喜爱那些马靴，然后他一生都积蓄了很多马靴，到他死的时候呢他有10万双马靴。当然如果放在现在你会觉得很可笑，一个人你比如说十万双，你就是500双1000双你都穿不完。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说你不管是马靴也好，是金银财宝也好，还是名车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世上的财物也好，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你的心被它掳去，你收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可笑的，而且很多人都会羡慕你，人家会给你很多羡慕的话，也有人会说你很能干，各种各样的表扬的话。但是当你到了临走的那一天，你才会发现你的财宝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箴言书的28章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说那些想尽一切办法积蓄财物的人，是为那些愿意怜悯穷人的积蓄的。然后说呢，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个是直到后来神的审判应验的时候，这些人被掳去，不管是到亚述还是到了巴比伦帝国，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一个很悲惨的光景。他们帮别人盖房子完了之后，他们是不得住的， 然后作为奴隶，他们帮别人去看守葡萄园，去栽种，然后出的酒也不是他们可以喝的。那么后面这些都比较好理解，然后到了第十七节说，我必是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被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被抛弃如粪土。那么在这里十七节这里是讲得很清楚，但是使他们行走如瞎眼的，如果我们按照那个，如果我们看英文版的圣经呢，我们会更加形象的理解一下。他那里描写的是呢，他们是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眼睛瞎，他们如瞎眼。那么英文版圣经说是什么呢？他们是在摸索。其实你要明白，一个瞎眼的人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他是有眼睛的，然后他在行走的时候呢，他靠的是摸索才能往前移动。那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们一个很可悲的光景，就是我们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有说到，就是他对那些文士法律赛人说，你们如果是瞎眼的倒好了，只是到如今你们都还不知道你们是瞎眼的。然后第十八节，到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这个前面我们也说到过了，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这个我们跟后面第二章第三节连在一起看。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大家都很好理解，然后到了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么这里先知说了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如果看过有别的参考书，你就会知道西方雅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隐藏和神保护的意思。那么先知所传的信息，其实很多时候先知本身他就是那个信息，然后他的名字跟他所传的信息非常贴切。你如果认为是巧合的话呢，还是说是神给他们特别的信息？因为很多时候先知本身都要体贴神的心意。那么就是第三节最后那一段，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是说不信的罪人，或者救恩的罪人，可以在神审判的日子可以找个地方藏起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君王的首领会说大山倒在我身上小山把我遮盖。但是到了神审判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的居民。其实他说的是烧灭全地，你如果再仔细看一下圣经英文上面说的是他的愤怒如火，这个火是要充满全地。如果这个火是充满全地，我们相信他一定是的。那么你觉得你靠着山或者是靠着大山小山能够把你遮盖起来吗？因为这个山本身它就是带火的。那么在这里说或者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可以隐藏起来是什么意思？其实先知是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在神审判的日子呢，你可以被神隐藏起来。那么这一个被神隐藏起来，我们有没有找不到可以可靠的证据？其实我们在后面 你知道后面西班牙先知之后有大先知但以理，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他有三个跟他在一起的朋友，那么当时他们是因为不肯拜尼布甲尼撒王所设立的金像而被扔到火窑里面，那么这个火窑呢，当时因为王很愤怒，所以把火窑加倍比平常更猛烈烧，烈火比平常更猛烈七倍，然后他派了他军中最强壮的壮士把这几个捆起来，然后 要扔到火窑里面。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圣经第一次出现说这里面有第四个人，那么这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他一直说的是神的儿子，当然具体的细节我们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结果，就是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特别，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去哪个地方可以躲藏起来。当初耶和华神要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当我经过的时候，我必用我的手遮住你，然后呢，你就不会被毁灭。那么到了后来呢，其实神啊，耶和华先知在这里要说的，其实是想说，神会把我们隐藏起来。那么隐藏在哪里？其实，在但以理书你可以看到，他会把我们隐藏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里面。我们只有在他的独生爱子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被保护起来。那么这个火，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跟那些壮士都以为说他们是审判的人，他们烧的火是要烧死神的名，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火要烧的是他们，因为神的儿女们是被神隐藏在他的爱子里面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我们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父，我们有他儿子宝贵的生命，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悔改归向他。然后到了后面就一直是说，神对列国的审判，然后列邦列国当然包括犹大国，那么这些我们可以自己仔细的看，其实并不难理解。那么我们要点出一点的就是说，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那么神特别要在这里提到亚述帝国，而且特别知道尼尼微大城。尼尼微大城前面的弟兄有交通过很多，我们就不是很详细的去说。那么尼尼微大城这里说，群畜都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然后鹈鹕和箭雏要竖在柱顶上。你也可以说，因为在英文上面有些说的是，就是说那个猫头鹰，然后箭雏呢，你可以说箭雏你可以说是豪猪或者刺猬，当然不是很重要，它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不管是猫头鹰、豪猪或者是箭猪之类的哈，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很不愿意跟人住在一起的，而且很多人都不喜欢跟这些动物，他不喜欢这些动物这一类的动物，不是说对动物本身怎么样。然后这些东西呢，他要住在尼尼微，原来一个非常繁华盛极一时的城市里面。那么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实际上就是说呢， 那些鸟或者是那些动物的叫声就一直在这个废墟里面回荡，从这个床传到那个床，他描写的很详细，就是这是一个怎样荒凉和凄惨的一个废墟，没有人来的地方。门槛已经破坏，香柏木已经露出。香柏木，这里的香柏木，以前的香柏木就是说通常都是用来作为房屋宫殿这些建筑物的大梁，然后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是大梁，所以通常都是会被包起来，平常我们看不到的。那么至于它荒凉了以后，这些东西都会露出来的。然后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那么这里有说到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你如果去查一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欢乐安然居住特别强调的是哪一点，特别强调他们是个狂欢宴乐的大臣。那么他们狂欢宴乐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是靠着他们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杀戮和掳掠得来的那些财宝，所以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那里狂欢。然后说他们为什么可以安然居住，其实指的是什么，你以为大臣，你知道如果说你考古学家有告诉我们，这个您一位大臣呢，他的城就是他的 city 的城墙有96公里，就是这个城墙比我们现在悉尼的 city 是要大很多的。然后呢他炮楼，我们现在叫炮楼，以前是叫那个塔楼或者是箭楼之类的，一共有1500个，你如果自己算一下，你可以知道大概是在60米就是有一个大型的炮楼，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大概是3个house的距离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你不管叫塔楼好炮楼好。然后在这个东西呢，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是有这个能力凭着自己去把它攻陷下来，那么这就导致了尼尼微城的人呢认为他们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他们把掳掠来的东西呢都带到城中，他们整日的狂欢宴乐。但是神说，神怎么说呢，神说我要把这些都除掉，神在多次在提到列邦的时候都有说过他要把这些高傲的人，然后向神自夸自大的名都除掉。那么神口中所说的除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神要把他们擦掉。擦掉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有做过清洁的，你就知道擦掉跟除掉要费的力气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尘你在人看来是多么的坚不可摧，不管你再建得多好，在神的眼中也就是擦掉的功夫。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又转回到对犹大国的宣告，对他们的审判，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诸天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 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奸律法。那么这里说到犹大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光景，就是一个很可悲的光景，就是不管是从他们的首领到审判官到先知到祭司，都是全面的败坏。那么强奸律法呢，倒不是说他们不懂得律法了以后去解释律法，而是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但是呢强解律法指的是他们有意的去歪曲律法。然后到了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也就是说，神在宣告对犹大的审判的时候，其实还是留有恩典给他们，而且神留有足够的恩典。只要他们能够敬畏神，领受训诲，指的是你们接受神的感证，然后呢，他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指的是什么？从早起来，其实他们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每一天都很急速的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每一天早上急急忙忙的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上是败坏他们自己本身的，他们自己还不醒悟过来。第八节跟前面的那个是同样的意思，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然后到了这里了以后呢，然后神就特别宣告审判了以后，他会给他的百姓的复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金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那么大家可能这个地方会留意一下，这个留下困苦贫寒的民，其实并不是说神偏心，但是他其实实际上指的意思就是他留下那些顺服谦卑的民。你如果去查一下英文圣经或者是其他的，你会发现这里特别指的是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顺服谦卑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然后到了第13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么到了这里，到了14节，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这就跟那个尼尼微大臣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尼尼微大臣的人呢，他们靠的是自己，靠的是他们的他们强有力的国家，他们的掳掠，他们自己人建造的堡垒。那么这里神的渔民，耶路撒冷的民，他们满心欢喜快乐，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他们靠的是神。然后到了第17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牵引你， 喜乐欢呼。这里神有特别的恩典，特别说到到了他复兴我们的时候呢，他要在我们中间，他要与我们同住，而且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这里特别指出，怎么说？我必须要借用弟兄的话，因为他说的比较清楚。这个默然爱你呢，就是说神要在他的爱里面使我们得安息，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里面。那么呢，或者你可以说是神在他自己的爱里面，他对我们的爱里面安息，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其实这很形象，就是我有看到过，不管是弟兄和姊妹，你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你不需要说这个孩子要做什么讨你喜欢的事，你就在旁边安静的看他的时候，你自己都会禁不住自己在那里笑。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孩子高兴的时候，他虽然说不需要跟你讲什么话，你自己也会在那里笑的。那些属你为我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要聚集他们。为我大会愁烦，是因为神的百姓原来跟神有很多的节期，他们要守很多的逾越节啊，还有其他那种祝棚节啊什么，其实都是跟神的节期。那么他们没有大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被掳到了外邦，然后神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有了跟神同住的时候，然后神必要使他们在全地都得到荣耀，得到荣誉，不是荣耀，得到称赞，就是有名声得称赞，指的是这些。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其实先知书的话基本上就停在这里。但是先知说这些话呢，是停到这里了，但是这些话带来了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在约西亚王在过了三年之后，他在圣殿中寻到了律法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王当时得到了律法书。其实这个律法书，当时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然后他对神的话非常非常有反应，他当时就撕裂了衣服，而且他马上就召集了众民，与众民立约，然后他又开始了第二次的除灭偶像。这次他是领着全地的民从心里面去把这偶像去除，然后再给犹大国带来了一次很大的复兴。约西亚王一直活到39岁，只是因为他在战争中阵亡。然而他给他这一代的人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复兴，以至于到了后来，到了先知耶利米，到了后来还为着他的牺牲给他做了哀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列王记、历代志都是以斯拉所写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一直到了100多年以后，在以斯拉那个他们回归圣殿的那个年代，犹大人都一直很怀念这个王。这是一个值得人怀念的王。为什么？因为他能够遵循神的律法，他能够带领神的百姓起来除灭偶像，从真心里面去寻求神。 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西班牙在当时，包括耶利米、哈巴谷，其实当时给了约西亚王相当大的帮助。因为你知道，即使是一个王，就像我们一样，即使是我们那个头脑里面，我们愿意来寻求神，我们愿意去除偶像，但是我们往往，我们不要说做不到，你就算暂时做了一下，然后过了没多久，就像当时的犹大民一样，除偶像除了一年之后，马上偶像又遍地的是，以至于先知耶利米不得不站起来责备他们，西班牙也不得不传神的话去劝他们悔改。那么这是因为有了这些先知的帮助，传了神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点是什么呢？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罪行恶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神面前，也就是像约西亚王那样，他得到了神的话，他马上就带领他的人民在神面前悔改。神的话真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有说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吃下去，我们这个悔改才是彻底，才是真实的。那么好了，我们对不起，我用时间可能比较多。那么我们有四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我设置几个问题，就是本着比较简单，然后不会花大家很多时间。那么我们就这样吧，每一组两个问题。那么呢，靠门口这两个组呢，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靠这边墙边呢，就是第三、第四个问题。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就我希望大家能够派上代表出来交通。我们大概花15分钟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谢谢。